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香港市民星期天举行的国际人权日大游行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几大重要看点引发观察人士的密切关注。星期天的大游行的这个主题呢，定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追究警报，捍卫人权，标志着持续了半年之久的香港抗争诉求并没有降低。这次游行四个月来首次获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游行过程虽伴有零星的警民冲突，但是大体和平有序，为近期香港抗争之罕见。主办方宣布大约80万人参加游行，略低于外界的预期，或显示民意对抗争的热情有所降低。那么何礼飞重返抗争舞台算不算强势回归？勇武派遇重挫会不会就此退场？香港抗争持续了半年整，该不该收场？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前副召集人梁盈敏。梁女士您好。
你好。
也是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纪先生您好。
你好许博。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说昨天的这个香港大游行具有指标意义，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就在于它呢是标志着这个何礼飞运动重返抗争舞台。在反送中运动持续整整半年之际，港人的诉求仍然没有改变，并且还向纵深发展。那么首先我就来请教香港的梁盈敏女士啊，您曾经参与组织了几次大游行，那么您对这一次港人周日的这个大游行的意义有什么评论啊？
从六月到现在大概我做了大概五次的游行吧。但是我作为民政的前副召集人，在我任内大概有10多次的游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过去的这六个月来的大游行都得到很多民众的参与这样。
好的，那么港府和北京呢一直在期盼这场运动呢会自生自灭，我们看到运动已经六个月了，指望呢这么持久的运动会让许多港人逐渐厌烦。那么运动中勇武派以暴易暴的这个场景会让何礼飞畏缩这个退却，可是现在看来呢，我们看到何礼飞好像似乎并没有退却反而就像有些媒体说呢正在强势回归。那么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记得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个政府呢一直希望这场运动可以最后以民意逆转来最后收场。但是我觉得我们曾经把2014年和今年的两场这个群众运动做过比较，因为这个两场的群众运动让这个出来抗争的民众认为他们的这个目标，他们所受的这个政府给他们的压力是不一样的。2014年是因为追求民主，这个民主在香港本来就没占什么重要的位置，而今天主要是香港民众觉得自己的自由受损，就是原来有的也要被剥夺，所以这个民意呢，我们觉得一直没有退却，一直没有这个逆转。反修例这个大概是这个修例风波是半年多以来啊，始终我们觉得这个民意一直在。你就看，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就是在这个被政府认为暴力行为那个日益越来越烈的情况下，《明报》有几次委托中大传播和民意调查中心的这几次的民意调查，都反映出有接近80%的民意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有接近70%的 这个市民是不信任警方，所以你就是到区委区议会的选举，六成这个选票是投了这个泛民，是反政府的，这个就看得出这一路以来民意没有逆转，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是政府一直是在做了一些误判，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季先生呢，他说民意没有逆转，但是我们观察到抗争形势似乎出现了这个转变。以前呢，前四个月一共六个月啊，前四个月呢，我们看到呢，何李飞的这个声音呢，好像被这个淹没在什么呢？勇武派抗争的这个喧嚣之下了。所以我来请教，我就着刚才这个季先生的这个说的话呢，我来再问一下这个我们的梁女士，你有人说这一次大游行呢，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何李飞强势回归，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这六个月的抗争当中，其实何李飞跟勇武其实是一直并行的，但是过去因为从八月到现在，我们民政或者是其他的何李飞的举办游行的团体，其实一直在申请这个游行的不反对通知书，但是警方都反对了，所以就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很难确保那个民众来参加的时候不能够安全，或者是不能够保护他们不被逮捕，所以其实很多很多这样的何李飞的游行都因为这个原因呢很难划归。但是我们这次何李飞在这个抗争当中仍然是希望能持不同的方法，包括从经济啊，包括国际游说啊，这些的不同的方法去维持支持我们这场的运动，所以可能在电视上，可能在报道上，那个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勇武派的抗争其实很多，但是其实我们无论是何李飞或者是勇武，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去支持这场运动。我觉得因为那个区议会选举，那个民主派在议席上大胜，所以呢，这个香港特区政府跟香港警察还有北京政府，其实他们都要重新衡量着他们对于这场运动的策略。所以我觉得那个民政近次可以成功的申请那个不反对通知书，其实也有当中的那个意义在。所以我们未来我相信我们很不同的组织也会持续着申请那个和平的游行，希望能够继续被批准。
好的，
这样。
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个评论。首先是贾许，他说港人抗争至今所获得的经验和国际社会的支持，都有效保证了以后的抗议活动。如今在大陆万马齐喑的这个环境里呢，被压迫者连呼喊的声音都几乎没用，是他们没有勇气吗？不是，是勇气太少，少得可怜。再看港人，要是不继续为双普选抗争，以后还会有机会吗？所以何李飞与激进只有愤怒程度之分，没有本质的差别。刘华奎罗克说，香港人继续努力，如果你们放弃抗争，等待你们的将是被中共政权无情的碾压，就如同大陆人民现在所遭受的苦难。如果大陆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不怕牺牲，勇敢抗争，中共政权也不会维持到现在。这与大陆人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有关。大陆人民的现状是香港人的前车之鉴，向往自由。中国人的尊严呢，都被中共独裁政府剥夺了，自信更不用说，连中共都没有自信，不能接受任何批评，把中国搞得像大监狱，到处是监控，他们害怕，不自信。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这一次这个香港大游行呢，是一次何李飞的回归，但是这个回归呢，这个问题其中也有值得观察的这个看点。有人就看到说，这一次大游行发生在美国，通过香港立法和区域会选举抗争，这个抗争者大获全胜之后，因此外界 对这一次活动有很高的预期，那么有人对游行人士没有达到百万而感到错愕。我来请教梁女士，您怎么看民阵宣布的这80万人这个人数？为什么这个数字会低于外界的普遍预期呢？
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有百万游行，也有200万人的游行，如果是从我们昨天的人数去跟那个200万人比，当然是会很失望。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过去这6个月以来，其实我们有很多事发生，包括很多的警报的发生。我们在9月的时候有办过一个集会，就是纪念那个5周年雨伞运动的那个集会。其实那个在这个集会当中其实是一直和平的，但是警方都无理的忽然就发射这个催泪弹啊，以暴力去驱散人权。我们被迫要缩短我们本来的那个情绪。所以呢，有这些几次这样的经历以后，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如果我们和平的出来，警方会不会又在无理的去透过暴力去驱散人群呢？所以我们在这次的运动当昨天的那场游行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少了见到一架大肆一起出来扶老魁幼的出来游行的情况，但是不代表他们已经不支持那个运动，而是反映着其实民众有这个担心，有这个担心的情况之下，也有80万人上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还有就是说，不要忘记，我们刚刚才过去的区议会选举当中，大概有170万人，18岁以上的人有140万投了民主派，这个是最最最好的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运动没有失去支持，我们这场运动的支持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还加上我们下一批的年轻人的支持，你可以想象那个数字有多大。
好的，那么民阵的召集人岑子杰呢，他在游行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就表示说，主办方不预计参加游行的人数。他说，游行人数呢比以往这个100万呢200万游行人数要少，那是因为通知的这个不及时不广泛，许多人因此而不知道。那么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主办方的解释？您先前对这次大游行的规模你有什么预期？
我的预期是不会超过100万，因为现在80万参与游行示威的人数，在香港历史上应该已经不算少了，而且呢，这个刚刚是这个区议会选举啊，泛民的议员得票数是160多万，那么现在80万基本上就是一半，对吧？你如果这么计算的话，另一半短期内就流失了吗？那是不可能。那么很多呢，我是觉得是一个阶段以后目标的达到以后呢，更多的是观望一下。那么选民呢，可能已经认为用自己的选票教训了政府，羞辱了建制派。那么加上半年多的运动，也需要作业修正。那么所以呢，再有这样如此的阵势，我觉得不是因为很多民众不知道而没有参加，偏中间的这个反政府的支持者可能会觉得是要休息一下，修身养息一下，等待时机再看政府那个出什么招，那么最后才来决定怎么来做。那么实际上我是觉得这一次从这个区议会选举泛民的这个大胜，再到有80万的这个民众的这个再走上街头，实际上是在向政府一再的展示民意最大，就最后要看政府怎么向前了。
好的，那么这一次大游行的另外一个重要看点呢，是它的合理非的属性和特点。我们看到经历了前面几次大游行，特别是2次超过100万人的大游行之后呢，在过去4个月时间里啊，合理非抗争者似乎把抗争舞台让给了勇武者，勇武者或暴力抗争 成为抗争的主角。可能那我们这样外界的观察呢，不一定呢符合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你们在香港的实地观察，但是的确给外人呢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那我来请教梁女士，为什么何李飞此前就把香港抗争的舞台拱手让给了勇武派，沉寂了四个月之久呢？
诚如我之前所说呢，那个何李飞其实一直都有在这场运动当中付出这个努力，但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合法的游行，所以没办法很大的在街头上发挥。但是譬如说在经济上或者是在国际上的游说工作当中，我们也是很努力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那个勇武派呢，在之前特别是在理工大学的一场抗争当中呢，有很多人都被逮捕，有很多人受伤。我觉得我们整场运动，其实不只是香港的运动，还有每一个运动当中，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无论是何李飞或者是勇武，那个何李飞跟勇武都不是那个目标，而是我们的一个手段。我们每场运动其实都应该要不断的去反省，不断的去评估，怎样才能把这场运动有效的持续的走下去。所以我们在过去特别是在理工大学的一个抗争当中，有很多人逮捕，有很多人受伤，那我们未来怎样走下去才能持续着我们这场运动的力量，而不让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辈去继续被警报所害呢？我们一定要持续的思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170多万人出来投票，我们有200万人曾经上过街头，我们怎样去把这个能量有效的走下去，这样是我们这场运动最大的一场我们需要思考的一点。
好的，那么在我们请教这个季先生之前呢，我想接一个电话，因为我们这是国际长途电话，不想让湖南的黄先生在线上等的时间过长。好，湖南黄先生您可以讲了。
你好，
你好，
我来自湖南，我说这个香港这个问题是社会的进步，是他们争取民主自由，这是好事。但是在我们场内的很多人99%不会当场内还误以为是香港人吃饱了饭没吃饭找吃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一年感觉寒蒙在鼓里，这个感觉很遗憾。好多我们身边的人，我经常跟他们聊天啊，都是说香港人搞事啊，吃饱啊，好日子不过啊，或者怎么样啊，他不明白真相，不会翻墙，这个真的好，真的搞得好遗憾，感觉。
好的，我们谢谢湖南的这位黄先生，但是对不起啊，说实在的，我没有太听清楚。湖南黄先生说的是什么？不知道我们两位嘉宾听清楚了没有？这样，我呢先请教我们香港的季先生下面的这个问题，然后季先生，如果您听清楚了湖南黄先生的这个说的话，您可以简单的回应他一下好吗？我要向季先生请教的问题是，这次何李飞与勇武不割席。刚才我们梁女士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一次运动呢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呢，何李飞与勇武不是目的，只是不同的手段。所以何李飞与勇武不割席是这一次香港抗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所谓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有人说他们分工不同，但是目标一致。我来请教季先生，目前勇武派遇到挫折啊，开始呢有人说走向衰落，这和这个何李飞呢，我们看到大游行东山再起，那么他们之间是什么一个关系？是角色互换彼此掩护呢，还是民意看到勇武派抗争行不通了，要与他们割席了呢？
其实我观察到啊，一 一直以来何礼飞跟极进的勇武之间啊，既不割席，也不混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不仅仅是不割席，还有他也不混淆。是香港支持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目标一致，各做各的，却互相支持。但是有一点，又绝不跨越红线，是如此的清晰的分工，又有默契的互相支援。你比如说，在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勇武被包围的时候，警民冲突激烈，警车都被汽油弹点燃，但是我看到火光照耀那些学生年轻的脸，那些家长为自己孩子担忧向警察下跪，这些刺激性的画面，并没有让政府失分，但没有让啊，并没有让反政府者失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代表何礼飞的民政，他在民众当中很有号召性，我没有看到民政号召香港民众再去包围警察来救学生，这个反倒是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冲突，结果都是在为反抗政府者加分。所以昨天你看区议会选举后的首次有组织的游行是何礼飞的一个场，但是我看到游行队伍当中有蒙面的勇武者，我还看到这些勇武者呢，有的人手上是拿着雨伞的，昨天是这个天气是没有必要拿雨伞的，他拿着雨伞参与这个游行，其实是在做游行后的准备，对吧？那个因为这个游行是合法的，那么有的人看到铜锣湾当初是有防暴警察在布防的，而且还有现场抓人，所以勇武者在铜锣湾、在中环都组起了他们的队形，也有看到是现场直接就买雨伞，那个大量的雨伞这个排队在传递。那么这都表明呢，勇武的激进者是存在，那是存在的，那个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没有出现，而且昨天是国际人权日，那么警方批准是到游行是到10点结束。那么10点前是你没有理由去驱散的嘛，对吧？所以昨天基本上到10点前人基本上都开始散去了，所以我是觉得昨天警方也好，示威游行者也好，勇武派也好，双方都表示了克制。所以这个并不是说谁让了谁，谁占了谁，现在是在做一些调节。其实我身在香港，我都觉得何礼飞大量的何礼飞的声音和一些勇武者都实际还存在着。许波，
好的。那么季先生的观察呢，就是不割席不混淆啊，这观察呢比较细腻啊。我们看到呢，基本上还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不能回避对勇武派和何礼飞进行道德和价值判断的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呢，香港抗争成也勇武，败也勇武，没有勇武抗争不会取得如此大的声势，但是勇武过分抗争必然要失去民心。那我来请教梁女士，您怎么看香港的这个勇武抗争？从长远观点来看，您认为他们能成气候吗？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勇武存在的必要，还有他们已经达到的那个成就。最简单的那个举例就是说，6月12号如果没有勇武出来抗争，那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已经通过了，我们香港已经完蛋了。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香港人会在这6个月中有这个不去割席的一个规则存在，这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在背后。但是你说的对，因为勇武即便我们香港人其实到现在也坚决的奉行着这个不割席的一个原则，但是诚如我刚才所说， 我们勇武派持续下去，我们一定要记醒，还有去评估那个情势。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力量，还要把我们的国际游说的工作，把我们是向各国的力量团结起来，去支持我们香港。所以，什么方法才能最有效的达到这个目标？目标呢，我们一定要去评估。何礼飞跟勇武一定会持续的去在这场运动中持续的抗争，但是用什么方法，就要靠我们集体的智慧去持续的努力，才能得到最大的效果。
那么从这个勇武派与何礼飞的这个价值和作用来衡量呢？刚才诚如梁女士所说，说如果不是勇武派这个英勇抗争，冲击立法会，阻拦这个议员的表决呢，那恐怕这个送中的恶法呢，早就会在立法会呢就会通过了。那么这里边呢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如果我们这样看，就是说这个勇武派在这个如果这个立法这个恶法在立法会遭到通过的话呢，没有勇武派这个阻拦，肯定就会通过了。但是也有人认为说，北京和港府不害怕暴力，并且呢，他们乐于以暴制暴，他们真正惧怕的还是民主的力量以及和这个何礼飞的这样一个抗争。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官媒乐于详尽报道勇武派的暴力，而对于区域会选举的结果，他们却三缄其口。我来请教季先生，您如何判断这个勇武派何礼飞的这个价值和作用？归根到底，香港抗争该走哪一条路呢？
许波啊，从长远来看，任何抗争都应该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为行为准则。即使是美国通过了人权和民主法案，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法案，那个支持香港的抗争运动，但是也希望双方都能克制，不能使用暴力。毫无疑问，接近暴力解决不了问题。香港警察都多次呼吁，警察只是维护社会治安，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对吧？政治问题应该用政治解决，这是绝对真理。而且国际社会任何暴力抗议运动最后大多数都是通过对话妥协来达到目的的。那么在讨论香港问题的时候，曾经我跟人讨论的时候也讲到，暴力解决不了问题。结果呢，对方就问我这样一句话：暴力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请问香港现在这么一个现状，用什么来解决问题？政府不回应，甚至根本就是否定，对吧？政府的这个什么都不做，只动用良好装备的警察来对付，好汉最后都被憋上了梁山，对吧？他就是说，你暴力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用什么来解决问题呢？香港政府用什么来解决问题呢？到现在看不到。那说到内地的这个媒体报道啊，我是觉得谴责暴行暴力没错，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全面客观的报道，时间长了误极会必反。
嗯，
就是内地媒体的大量报道被人有香港到处都是暴乱暴徒的感觉，是吧？这个如果长期这样的一种报道，极有可能会有反效果。因为我到内地去碰到不少内地的这个知识精英啊，他们都会问为什么可以这么长期的暴乱，那为什么这个暴乱会香港以前很文明会走到这么一个状况，他们都在问为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呢，最终他们会找到答案和结果。这把火会不会烧到内地，我是觉得这是要执政者需要十分小心的。正所谓玩火者必自焚啊，你就想这个最近发生在广东茂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几乎跟香港同样的时代革命，对吧？就是因为那个政府不理性的隐瞒事实，要在那里
建一个火葬场，那最后也是引起民愤，要出动防暴警察打催泪弹。但是茂名的政府当局吸取了香港的教训，为防止事态扩大，永久性向下架这个项目，而且释放了被抓的人士，又请政府请律师，请政府的人员对那些被抓的人士进行一定的这个协助和帮助。
嗯，
所以呢，我是觉得茂名政府会可以这么做，香港政府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所以我是很多场合都说，香港这样的状况不宜久拖，久拖下去，这个影响会慢慢扩大。
嗯，
许波，
好的。那么关于何李飞和勇武派的这个价值和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哪一种形式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他们有许多的看法。我给大家再选读一下这个我们网友的评论，我们来这个结合我们的这个讨论啊，我们对应一下。首先是傅正辉，他说何李飞卷土重来是件值得赞许的事情，但这可能和超过6000被抓捕的勇武派有关，港府认为已经仁至义尽，何李飞的抗争将得不到效果，香港的未来仍然很严峻，必须大家共同关注。邓新华，他说香港人的多元诉求以及勇武与何李飞的不割席，在区选民意已经表达了诉求，香港若沦陷，大陆无明天，我们不要一国两制，大陆人更需要活着的这个尊严、自由和权利。查理少，他说何李飞抗议还要进行，同时也要组织锄奸队，针对包括林郑在内的港府反动官员，这条评论我就不给大家读了，大家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这次这个何李飞的回归呢，是香港抗争者的一次理性选择，还是勇武派缺席情况下的这个无奈之举？正像我们刚才一位网友傅正辉他说的，这可能说这个何李飞这次卷土重来呢，这可能和超过6000被抓捕的勇武派有关系。那么这一次何李飞我们看到这个大游行重新回来了，那么这是一个理性选择呢，还是在勇武派缺席情况下一个无奈之举？梁女士，这是许多人，许多我们的这个我们接触到的朋友们关切的一个问题，给大家解答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啊，我也觉得那个是香港市民给特区政府还有北京的一个机会，因为在这个抗争当中，诚如你所说呢，香港有勇武派，那个过去几个月勇武派的抗争有很多，我们有人逮捕，有人受伤，但是勇武派持续下去，但是这个何李飞的回归就是大家给政府的一个机会把这个运动和平的能够大家停下来，如果他们能够在现在的和平当中回应我们的五大诉求的话，这场运动绝对能够和平的解决，现在就看那个北京跟特区政府有没有这个智慧看到这个机会，看到我们香港的民意而做出对于香港最好也对于中国最好的一个选择。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个何李飞，我们再看看勇武派。这次勇武派的退场呢，是他们经历了理工大学这个挫败之后的一次休整呢，还是他们会永远退出香港抗争的一个舞台？这也是许多朋友们关切的一个话题。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现在还看不到勇武派退出香港抗争舞台的这样的一种迹象。这个所有的信息呢，就是尤其是昨天香港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游行呢，都可以看到他们还存在，而且也在做一些随时走上街头的准备。你就看那个昨天的香港，有勇武者看上去是有所动作的，他们在中环摆出的这个雨伞阵啊，也是相当有规模的， 那个进退我还第一次看到用吹哨子来指挥，好像很有秩序，对吧？那个刚才我也讲了，有人本来就带着伞，有所准备的，有的是在商店马上买了伞发给大家，就说明勇武者还存在。那么虽然昨天游行没有说有很大的暴力行为，警方也说那个警方也没有这个打烟、催泪弹啊，有一些那个或者说胡椒粉啊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不要忘记昨天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那个火烧了高院和最高院，那个就是这个香港的两个最高的法院的这个两个机构的门口被投了这个燃烧弹，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也砸了银行和星巴克。这个砸的虽然是小范围，不是很广泛，但是似乎在表露身份，告诉政府我还在。那么当然也有这个示威者提出来说，这个是有可能是警方便衣做的事情，那最终真相要靠警方去查出来，那谁有这么大的这个能量。但是在区议会选举后，绝大多数的民意是希望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来重新打开香港的局面，以此呢可以占领那个道德高地。香港人有个习惯，就他参加游行前啊，中午都会三五知己约着在酒楼喝中午茶。昨天我在酒楼喝中午茶的时候，我就听到不少市民都在说，希望今天是继选票以后又一次以和平理性展示香港抗争的实力。我想这大概就是绝大多数香港人的心声。
好的，那么刚才季先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香港的最高法院或者高等法院呢被人纵火啊，昨天在这个基本上合理非的情况下呢，还是有这个地方呢被纵火，这个地点呢在香港最高法院，这个让人有点摸不到头脑。因为什么呢？因为香港最高法院呢，他刚刚不久他才判决说这个香港政府的那个蒙面法呢是违宪的，所以呢这个让人认为呢香港还是个法治社会，大家对香港法院呢还抱有希望。为什么这个泛民主派或者说勇武派他们要在法院纵火呢？这是为什么？梁女士。
我觉得这个在法院的袭击其实我自己的评估是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包括何礼飞跟勇武派。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香港这一个运动是一个没有领袖的运动，所以谁做出这样的行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因为我们香港现在整个基本法当中我们仍然有信心的，就是我们的法治是我们司法的独立。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要持续的支持这样的司法独立，支持我们的法院，支持我们的法官，支持我们的法律工作者。所以呢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行为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跟反省的所以我自己很希望这样的情况不会再发生所以我刚刚才一直强调的说，我们每个行为我们一定要有自省的能力去思考怎样才能把这场运动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支持，而不是做出这个令人不明所以的行为。
好的，
这个很重要。
那么一位叫 Eric Cho 这位网友呢，他对这个勇武派和和平抗争 啊，发表他自己这样的观点。他说，作为大陆人，我觉得勇武对我的鼓励很大。我们最缺少的就是勇气，就是在勇武派的感召下，我把自己的学生证传到网上，表示对香港的支持。好的，时间剩下不多，我们讨论最后一个问题。香港抗争呢，已经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双方都不见让步的迹象。我来请教梁女士，有人说目前抗争者外有美国通过的这个香港立法的声援，内有呢区立法会选举结果的强大民意支持，那么最后的胜利只是时间的问题。梁女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自己觉得我不会太悲观，我也不敢太乐观。我们香港运动有一句话，有很多人说，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才能见到希望。
好的。
香港的运动面对的是最大的一个 dictatorship， 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才能得到胜利。
好的，那么也有人呢对前景不表达乐观。像刚才梁女士说的那样，称中共和港府呢是以拖代变，而民意呢总有代卷的一天，时间在港府和北京的一边。我来请教季先生，您预计这个香港的抗争会如何收场呢？
我不认为在政府不做合理的妥协沟通下，香港运动会退场，包括激进者。其实广东茂名事件的处理方式和结果，政府在茂名市民的勇武面前退场，这也在给香港人树立一个和平处理的一个榜样，同时也给香港政府一个经验，止暴制乱不能光靠防暴警察，还要靠政府的智慧。那实际上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双方已经慢慢在寻找谋和的这样的一个台阶。你比如说这个政府，从这个暂缓修例到撤回修例，那个现在呢，他不成，还没有答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是他已经应允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那么虽然这个当中还是有差异，但是很多时候政府也在做一些妥协，或者说一些让步。
好的。
那么这次民政号召的游行也是理性收场，所以双方都是在寻找那个集合点。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还剩下最后半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一位这个听众等候在我们电话线上，我们现在就接他一下电话，是广东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这样，我非常这个赞赏这个香港的民政呢组织这，这也半年来的组织这些游行，我非常佩服他们。这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的，就是说我这个勇武派，我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活力飞才是最有力量的。勇武派呢，我觉得是实际上是给这场运动了一个负面的一个。
好的，
一个效果，你到去。
好的，我们谢谢
这个烧。
好的，谢谢广东的张先生。对不起啊，时间到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梁英明女士和季硕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美国涉疆法案奏效，中国称在教育营学员已全部结业。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